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啊，中间这一部分，中间这一部分，我们大家来仔细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九章的第八节到十二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诽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 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并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我们来看这些。第八节说，然后在三个月的期间啊，三个月的期间，保罗进入会堂啊，进入这个犹太人会堂，说坦然无惧的宣讲福音，讨论，然后试图说服这个犹太人去让他去相信这个关于神国的事情啊。从神学院开始，然后神学院之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到保罗一直在讲什么神国的事情，其实传耶稣就是传神国的事情啊，就关于天国永生的事情。第九节他一直在传，但是呢圣经说，但当某些人心里开始刚硬，开始不顺从的时候，在众人面前公开说毁谤这道的时候，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注意哈，划清界限，这个词非常重要哈。就是说保罗在全力的传，但是呢你也要看到，当有人心里刚硬不顺从，甚至呢也在别人面前毁谤这个所讲教会所讲的真道的时候，传道者就要离开他们，也让那些听到愿意信的人一起跟他们怎么样，这个词叫划清界限，就是在一个地方 画一个线，就是跟你彻底分开啊。实际上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说过，其实我们应该知道，对于那些悖逆不信不顺从也包括不悔改的人，即便是以色列人，即便是基督徒，你要跟他分开。他毁谤这道，他心里刚硬，他开始不说人话的时候，你就和他划清界限。保罗不单让自己划清界限，也让这些门徒、这些教会的人跟这些人划清界限。啊，这是必须的。不然呢，你这福音事工没法做下去，然后你也会为他们拖累。说，然后白天在推拉奴的演讲厅里去讨论。啊，说然后这样呢，大概有两年之久。使一切住在亚细亚的都了解主的道，就是亚细亚的犹太人和希腊人。往上看哈，这个推拉奴哈，这里呢保罗离开犹太会堂，但是呢上帝仍然给他开了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演讲厅，就这个就类似于学校的地方啊。上帝非常奇妙哈，会堂的不能传吧，就这个地方有一个人，他这个学院，他这个演讲堂愿意给保罗做这个讲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说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啊，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在保罗和门徒离开会堂之后，神接着给他们预备这个地方，他不离开，他不跟那人划清界限，他这个福音事工没法往下，知道吧？然后大概有两年之久，福音呢不受干扰的传播，这是真正的就是出于神的传道，而不是说传了半天最后被截断了，传了半天还受了亏损的，就是说即使跟人分开，即使跟那些悖逆的不信的分开，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呢，保罗不受干扰的传道，使整个不光是啊，这就整个亚细亚省的人都听到，都了解到主的道啊，都了解到主的道。直到这个，你看这个十九章，哎，往上讲，十九章这个，你看这里，然后你看这个福音事工直到什么时候中断了？直到这个那个银匠迪米丢起来闹事的时候啊，在这之前呢，这个。保罗在那讲到是没有人去干涉的啊，没有人去干涉的。而且十一节说，神呢通过保罗的手行了很多，就是人根本就是不能预见的神迹。就这个词哈，就是说非常奇妙，不是人间的，你没法看到这样神迹。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保罗的释放，甚至于有人呢拿着手帕或围裙放到保罗身上，然后拿走再放到病人身上，然后病就好了，然后邪灵就出去了。啊，之前耶稣有一个血漏十二年的女的，就摸了她的穗子，然后她的血漏就止住了。 然后使徒行传第五章呢，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啊，然后彼得过来的时候，他的影照到什么人身上，什么人就病就好了，鬼也脱离了，这都有这些事情发生。这就耶稣说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真正相信的人，真正上帝差遣，真正按照圣经去传的这个传道，一定会有神迹奇事伴随啊！但是你每一步都要照着去做，该分开的时候就要分开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十九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大家注意听哈。说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啊，敕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魔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的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伤，从那房子里逃了出去。我们来注意这一节这段说，另外一方面，就在保罗行神迹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啊，说甚至有一些四处游走的犹太赶鬼者，他们试图就是说去赶鬼。你注意哈，这些人是四处游走啊。这个词呢，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三节啊，他们又习惯懒惰，挨家闲游。你知道是什么人呢？啊，旧约的时候上帝说，这个神的众子在上帝面前，撒旦也来到上帝面前，上帝问他，你从哪里？他说什么？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所以说，这个就有些闲杂人，闲人啊，闲杂人。这个犹太赶鬼者，赶鬼者就是发誓的意思，就指着谁起誓啊？可能在旧约的时候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在新约的时候指着耶稣起誓啊，然后就赶鬼。说这些犹太赶鬼者呢，向那拥有邪灵的人啊称呼主耶稣的名，说：“我指着耶稣起誓啊，就是保罗所宣扬的，命令你们。”说这些人当中，甚至有人是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啊，他在做这些事情。我们来看哈，在保罗传道的时候啊，这个犹太人普遍抵挡基督，是吧？而且诽谤保罗。在这个背景之下，有人起来做宣传不好吗？啊，大家想想这个事。而且这个做宣传的人还不是个普通角色，是在当地很有名的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是吧？名人呀，是吧？说他们看起来不仅不抵挡基督，不诽谤保罗，还替保罗做宣传的。我奉耶稣就是什么？保罗所传的耶稣。但是神为什么不跟他们同在呢？也没有保守他们这个传道事工啊，是吧？最后他们这个传道，最后鬼上身了，被鬼打得很惨啊。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擅自称呼主耶稣的名。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名？是圣名，不是廉价的，就是说地摊上那种摆免费送的，不是说谁都能起来称呼的。你称呼主耶稣的名，往上，你要想清楚，主耶稣的名，如果你指着他啊说属世界的事情，或者说骗子的话，或者说为了钱财、情欲或者利益，那么你就是擅自称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名呢，与旧约耶和华神的名是一样的。圣经对这个行为是什么？擅自称呼主耶稣的名，旧约叫什么？妄称耶和华的名啊，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什么？为无罪啊。所以说这些人呢，虽然看起来啊，你看是祭司长，看起来是犹太人，看起来呢跟祭司、律法、基督有关系，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他不出于神的差遣，他出于自己的私欲。他为什么去奉耶稣的名赶鬼呢？他只是为了赚钱，博取利益，获得关注，是吧？我们这几年也见过我们知道我们是真正传道，但有的人他接近我们，拿我们的东西出去传，他可不是为了这些，对吧？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呢，你不是真心传道的，你也不是主所差遣的，你没这个资格称呼主耶稣的名，你也没资格去传道赶鬼。你没这个资格。今天有很多这样的职业驱魔人、职业传道者，就是为钱来的。这个就跟十六章那个为名利交鬼那个女奴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我不说嘛，这两年碰到都男奴女奴，还有什么世基瓦七个儿子这样的货色，这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说这些人呢，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他不是门徒，他也不是神所差遣的传道者。主耶稣不接受魔鬼为他做见证，主耶稣也不接受这种贪图名利的这种货指着他的名说话教导赶鬼，神不允许。因为这些人他只是为了名利，只是为了寻求关注，然后他擅自称呼主耶稣的名，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啊。说然后那邪灵回答他们说是的，我确实认识耶稣，我也了解保罗，然后你们是什么东西，就很就是很魔鬼就很轻蔑地说你们是什么玩意，对吧？说耶稣我尊重，保罗我也尊重，你们是什么东西？你要注意这句话。然后说那个人呀，就是那个有邪灵在里边，就跳到他们身上，把他们两个人说，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打得很惨，制服了他们啊，然后强有力的抵挡他们，说让他们光着屁股，然后身上到处是伤口，然后从房子里屁股尿流的跑了。弟兄姊妹，主认识他的仆人，主也保守他的仆人，并赐给他的仆人传道赶鬼侍奉的能力，但是这些人主不认识他，主既不与他同在，也把他们交在魔鬼手中，因为他们是为名利名望起来传道赶鬼的。今天是有没有这种基督徒和牧师传道人？有的啊，哀家闲游嘛，上帝就把他们交给魔鬼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需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传道啊，你是传谁啊？传耶稣基督。你传道就单单的传耶稣基督，你在耶稣基督面前绑一个名号，你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你这到底是宣扬耶稣呢还是宣扬保罗呢？实际上最终是宣扬你自己啊。所以说在基督面前绑个名号传扬基督，这样没全能，没有能力，也不出于神，这等于在基督的名号面前又加了个偶像。所以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就说了啊，当时教会有说我属保罗的，我属亚波罗的，属基法的，保罗说保罗为你定十字架了吗？啊，是吧？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是，他说你属这个属那个的，你属这些人不过是执事啊，最终让你得救的是神，你为什么要荣耀归于他呢？所以说我们就说一个事情，魔鬼呢他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认识那些真正属于神的传道的有恩赐的人仆人，但是魔鬼并不惧怕那些打着基督的旗号去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人，他在神面前毫无权柄。所以这些年你见过有些人来这儿，我们有魔鬼那个什么勒索他，或者投诉他，或者是举报他，然后我们给他赶鬼咒诅别人也不管用，然后魔鬼还是勒索他，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种人啊。这人在上帝那里呢无名无权无纪念。我再说一下，今天很多人呢打着什么属灵伟人名目在旗号传耶稣啊，什么这宗那宗是吧，什么这派那派，前面都有人名是吧，这个就跟这个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它是一个道理啊，他是为了证明啊自己跟着有名望之人是一伙的。他为什么不说我奉耶稣的名他为什么不说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出来呢？你知道为什么吧？因为耶稣的名他觉得不够大，只有保罗足够有名，你知道吧？所以今天什么路德宗，什么加尔文宗，什么名目宗，这宗那宗，老多人就传他们的道理，说是传耶稣，其实是传名人，传名人就传自己。你看我认识这个名人，对不对？他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嘛，啊，嗯，这些什么宗派教区都这样啊。咱说句实在的哈，保罗和亚波罗还有基法，这些在圣经当中确实有这个人，这也真的是神的仆人，这个都不缺乏。今天你这宗派的人，圣经里面都没有啊，你为什么提他呢？啊？还有那些本身呢也不支持神的仆人传道，这七个人也没给保罗奉献，还就是说蹭传道热度。我就见过，我出去讲道，我就见过，我这几年传道，包括前几年在三四的时候，那老娘们天天拿了个纸，我讲道的时候在那记，抄下来到处讲，然后他得荣耀归他，对吧？ 有这种人啊，还有哪种人教会讲道然后去蹭的一分钱不奉献的，这种就有，对吧？说实在，这种呢他拿着讲道去利用，他不就给自己争取名利吗？不都是这样吗？其实今天有很多这样的职业赶鬼人、职业传道者啊，他们并不是神所差遣的，都是出于自己的私欲，为了名利博取关注。他们即使传耶稣建教会，他也带上人的名号，因为在他们看来，单单传耶稣没什么利益可取，所以要加上保罗的名，所以把什么名目啊、宗派名望加在这个耶稣面前，是吧？但是这样的人他不出于神，他出于自己，他们叫什么哀家闲游啊？神没差遣他们，所以魔鬼不怕他们。所以说这类的人呢，他不是真正相信耶稣，也不是神差遣的，他就是谋利益的，打着耶稣的旗号，魔鬼不买账，不单赶不出魔鬼，反而被魔鬼胜过，在众人面前呢，就是受羞辱啊，所有人都看到光着屁股，满身是伤疤跑出去，你说多丢人啊，多丢人！我们看接下来看十六章的17-20节。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且得胜，就是这样。我们看17-20节哈。说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所有住在以弗所的犹太人和希腊人都熟知了这件事，而且惧怕降临在他们身上，主耶稣的名就被尊崇。这是一个必要的神迹啊！你知道曾经之前的时候，那个亚拿尼亚撒菲拉因为假装奉献的事情最后死掉了，那个事情是发生之后所有人都敬畏主耶稣的名，这个事情也是啊。这个神迹呢，不仅使人接受福音，更使人接受福音之后对主耶稣的名产生了敬畏和尊重。在这里说了，因为所有啊称呼主耶稣名的，说自己是基督徒的、加入教会的，你做任何跟耶稣有关的事情，你都必须怀着一颗敬畏的心。你不能说为了利益啊去妄称主耶稣的名，这个是不可以的，对不对？福音传的成不成功，神同不同在，一个重要的点是大家是不是敬畏上帝。你传了半天，你人数很多，都不敬畏上帝，都在那贪财淫乱，那么你这个就不是神所要的结果啊。然后说有许多已经信了的人前来承认，宣布他们的行为啊，这叫什么？这叫约翰的洗礼。约翰洗礼就是认罪悔改。犹太人都是先受约翰的洗礼，再受圣灵的洗礼。但是有一些外邦人呢，他们以前没有律法，他就直接信了，但是他没有走这个认罪悔改这一块啊，这时候就补上了啊。所以说，这些人是信了，但是没打算把自己那些龌龊事说出来，但是看到这个事情就害怕了，觉得不能再装下去了。你装着我奉主耶稣的名，我装成基督徒，你装不了啊。一个已经信了的人，他敬畏神的第一个体现就是认罪悔改，彻底脱离罪恶，把自己的罪行都说出来，不再隐瞒。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有办法进神的国没有？对吧？这些人是已经信了的人，但是从前在隐藏罪恶，现在就不再隐藏了，然后就把自己的罪都认了，对不对？这就是马可福音，你看开头的时候是约翰传洗礼的时候，大家都去承认他的罪，对不对？是这样。而且是在教会公开说这个事情，对吧？不是捡着那些芝麻皮子烂事儿，然后说着把那大罪藏着，不是，就是说那些很重要的罪恶嘛。说与此同时，极多的刑法术的啊，将那些书卷摆在一起，在众人面前焚烧净尽，并且计算他们的价值，发现价值50,000银钱，这不是一个小数吗？注意哈，不是卖掉，是烧干净，是吧？就这东西不能破坏人了啊，就把它烧干净了。我们需要注意哈，耶稣呢要求跟随他的人舍弃一切跟随主，但是你在舍弃一切跟随主之前，你必须彻底认罪悔改，并且脱离一切的罪恶，也包括这种邪术，是吧？这种邪术不仅是完全承认，而是要彻底的脱离，彻底的舍弃。如果你所从事的工作，你所从事的行当是跟信仰相悖逆的，你必须彻底舍弃这些行当。这个是不是跟偶像有关系？这些交鬼的是吧？就那一二三等，那个就是说外邦人不能做那四项，是不是？ 是吧？这交鬼的，这就是与信仰违背的。你看这个神迹完了，没人说，都自己干来，该做什么做什么。就是说，有一些工作，有一些行当，即便给你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啊，即便你从前学习这些东西花了极大的金钱和精力，你说光这个书的钱吗？学这个东西不花钱吗？拜师不花钱吗？这很多人是不是靠这个东西吃饭？他没了这个怎么吃饭？我问你，那只能另外再找其他的工作。但是为了天国，为了永生，扔掉，烧掉，对不对？还有什么比天国永生更重要的吗？所以说这几年，你看那些不愿离开淫乱的，不愿离开那些邪术的，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他怎么能进入神的国呢？你先别提舍弃一切了，你这些罪恶都不愿放弃，你怎么可能走向得救呢？你信了耶稣，你也不能得救，因为你的信是假的啊。说这样，主的道大有能力的，茁健壮的成长，就像树一样，你看是吧？在使徒行第六章，神的道兴旺起来，是不是这样？对吧？所以说主的道呢，在以弗所真正兴旺起来，就像在耶路撒冷兴旺起来。然后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福音兴旺，不是人多啊，真正的福音兴旺就是知道上帝的全能，也惧怕并且承认自己的罪恶，并且把那些所从事的那些罪恶全都烧掉。说主的道大大兴旺且得胜，就是这样。真正的兴旺是人对主耶稣基督的名产生了极大的敬畏，并且赶快悔改，赶快抛弃罪恶，这才叫兴旺。你讲的绕来绕去，你最基本的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兴旺？这里是不是都在认自己的罪啊？也没有说去认别人的罪，也没有说哎呀我这平常脾气不大好，哎我说话不够温柔，没有人在那说这种屁话，全是把自己那淫乱的现在龌龊的身上都倒出来，并且真的脱离了。他把那个书烧掉，就证明什么？我永远不去做这个事情，我改了。即便这个东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我不要了。一个真正人得救，你看犹太人是舍弃一切变卖房产，那外邦人是什么？把偶像这个东西烧掉，不那就不就是跟变卖房产一样吗？因为人家是靠这个吃饭的，人家学这个东西花了很多的钱，但是为了天国的缘故烧掉烧掉烧掉，光那书就值50000块钱，你知道有多少人？那一本书，学的这些技能，花的这些精力，拜师学的东西。还有那店铺什么的搞的这些东西，对吧？你看之前那个女奴，那个女奴她能为了什么放弃交鬼吗？她不会的。那么 交鬼那一去掉，那主人就蹦起来把保罗给揍了个半，把保罗打得就很惨。所以说啊，这是真正的福音兴旺。你到不了这个地步，你叫福音兴旺吗？你那只叫人的人生增多而已啊，只叫人的增多而已。所以说啊，我也是传道建立教会。你都要照着圣经来，该传的时候就传，该分开的时候就分开，神就与你同在。最终的结果不是你的名被尊大，不是啊，不是说啊，保罗这个传耶稣的保罗他的名尊大了，是主耶稣的名尊大啊。凡是人的名尊大的，那都不出于神，我告诉你，只有主耶稣的名尊大，那才出于神。然后结果就是认罪悔改，脱离罪恶。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神祝福我们。